到拉合的故事，我们不能这样解释吧？是出自《约书亚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看《约书亚记》。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主要是从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一句话：以色列因着信围绕耶利哥7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真正的这一个细节是记录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地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信心倍增，能够像以前的约书亚一样来完成你的使命。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诸位知道，这个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流浪了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时间呢，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本来从出了埃及以后就进入迦南地的话，大概40天就足够了，就算是大队的人马，了不起几个月也应该走到。但是呢，他们却走了40天。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就是绕来绕去，这都是上帝要他们学习功课啊，所以在旷野要学习功课的。那么后来呢，总算是时间到要进入迦南地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上帝就特别给这个带领的约书亚，叫他叫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举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啊。这个时候终于到了，所以要进迦南了，所以征战就要来。因为迦南本来就已经就是已经有人住在那，他们现在要打进去的征服那块地方，所以征战是一定要来了。好了，他们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条约旦河。等一下，我们给你们看一个这个地图哈。约旦河呢是在那个地区里面是主要的一条河，从北向南流进这个沿海。好，那么这条河呢是相当的宽广，而且特别是那个时候啊，刚好是碰到涨水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河面特别的宽，那么河中心呢就特别的深啊，要过这个河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又没有桥啊。好，那么约书亚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走。好，这个很重要，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约柜？约柜呢，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象征。这个约柜呢，是有这个是一个柜子，然后有两条杠，然后这祭司们要抬的那个杠子。那约柜里面放的东西啊，就是一个亚伦的杖，还有一些玛纳什么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就这意思啊。这个约柜，那么所以他们有特别的祭司来做抬约柜。好，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的水里站住。哇，这个假如我是那个抬约柜的祭司的话，我心里想，这个河这么宽啊，他要我们在水里面站住，哇，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事啊。好，等到才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哇，这种事情以色列人，这个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呢，跟他们的父亲母亲的那辈子曾经经历过一个神迹，那就是过红海的神迹。 对不对？那么摩西带领那么多的以色列人过这个红海的时候，红海呢也是就立起来成垒啊，然后中间呢变成一条官渡啊，让这个以色列可以走过去。那么这是一个大大的升级，哎，马上这里要立起成垒，哇，所以要立起来，像一个墙一样，然后就干地处啊，他们就当然非常的兴奋啊，要等待这个成绩。好，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这里有个注解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啊，涨过两岸，这刚刚发大水的时候啊，所以河面很宽的。好，那么那从上往下流水，便在极远之地拉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游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为什么这段经文重要呢？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祭司们啊，特别是这些排列队的祭司他们是希望这个水，他们走到约旦河边的时候，约旦河的水立即成了，就在他们眼前，就这个神迹就出现了。结果没有，你看到怎么样？是在极远之地立起成垒。这个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这个是北美的基督徒他们在都是工程师，他们计算在大约从这个你看我们看地图啊，亚当城那个地方立起成垒，水开始不往下流了，然后那边的水一直要流到沿海去，大概河水多宽？然后流速多少？等等等等，计算的结果得到的结论是大概几个小时，那个河水才能干，你懂我意思吗？意思是说，这些祭司抬着约柜的时候，已经要准备要过河的时候，哎，这个水没有干了。可是命令是什么？命令是你要先踏进河里，你凭着信心知道这个水会干的，你先凭着信心下去。这个不大容易啊。也就是说，抬约旦河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跟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人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都进过了约旦。好，这个就是这个地图啊。这约旦河从北往南，这是一条主要的河，往这走过去。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要过在这里要过这个约旦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亚当城在这里。所以蛮远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水立起成垒，所以还要一段时间，这个水才能够流干好，你看哈，他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呢，约旦河的水在极远之地就立起成垒。那么这些祭司啊，就基本上是要先凭信心踏入这个水里面不是先祷告等河水干了。才过去。假如已经看到水干了再过去的话，这个不需要信心，因为水已经干了，对不对？水没有干，据估计大概还要几个小时以后才干，就要怕什么？怕进去往前面走，会不会水会不会干呢？我不知道，凭信心做这个事。好，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事，这不是我们看得见，我们才去做的事情。我们凭一个应许，上帝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必然要发生，那么我们就凭着这一个信心，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成为事实的，所以我们就做了。所以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会给你例子今天教会里面还约会的祭司有这样的信心吗？这是一个小教会，不是主的同工们也挺多的。基本上这个我算一下，这个教会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他约柜的祭司。要凭信心往前走，上帝已经把我们这个教会成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而且已经行了不少的神迹了。我那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已经有很多的神迹不出现在我们当中了，但是还有更大的神迹还要再来，因为神要借着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 这几天这个政府长老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就是我们这边是不是要有一个叫做 mission statement，意思说我们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靠你主的力量啊，对，回应主的呼召，我们要做什么事在这里。我这个心里面想了半天，你知道我以前当系主任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情，他要我们写这个 mission statement，什么等等这样。我说句老实话，我最不喜欢做这种事。这是我不辞职不当系主任的原因之一啊。对，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一件事情在一个教会里做这样的事情，跟在北卡大学做这种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是代表什么呀？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大家的同意要这样子做，意思是说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回应主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往前走。所以这是跟过耶诞节没有两样。好，我们继续看吧。即使在约旦河中，甘地站立，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你说这个水总算干了，好，这个祭司们抬着约柜就走到河中间了。这时候的命令是告诉我们，是说这些祭司啊，不是说他们先下水的，然后呢他们就往前走，走到对岸去，然后在对岸等着这些以色列人能过去。不是的，命令是什么？叫他们抬着约柜站在河中间等大批的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呢，大概有多少在圣经上没有记载？我相信大概成千上万会要过这个约旦，但不在一块，可以在这个下游或者干的地方都会过去，恐怕一整天。那么这些抬约柜的祭司站在河当中，那个河虽然是干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河为什么干呢？因为一定在上游的地方沥起藤垒了。那假如那个沥起藤垒，那个水一下松掉了，水一下冲过来，那么这些人就要淹死了。那么率先淹死的就是那些抬约柜的祭司了，因为他们站在河中间。这个也是要测验祭司们的这些信心哈，所以以色列人至少几十万人过河，大概一整天，河水随时可以涨回来把祭司淹死，但这些祭司没有后悔。我就心想我说这些祭司他们当然是分别为圣出来当祭司了跟着这些跟着约书亚走，约书亚带领这些十几万的这些犹太人，然后让祭司走在最前面。抬着约柜，那么这个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要里面要很多很多的细菌才行。所以这一季是最先进入，最后出来。我就想到我来北卡之前是在 Pittsburgh 一个学生教会。我这个见证可能以前讲过了，假如你以前听过的话，就请你忍耐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池塘的教会，Pittsburgh 的教会，它的母堂是在郊外。但是呢，学生呢是在城市城里面，因为学生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这个母堂就拆开了母家的家庭，按手，我们跪在地上按手，拆开我们到校园里面去成立一个新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个祠堂的教会那么祠堂的教会呢，当然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借的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那个教会一个非常老，而且只是我们用地下室，很快我们地方就不够用了，就需要有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地方聚会，就忽然发现了，就在我们那个时候租的那个教会的旁边，隔一条街就有一个教堂要卖，哇，大家非常高兴，一打听要多少钱，1.1 million 就是百万，110万美金，哇！我们是个学生教会啊。后来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大家心想我们能够出多少钱？结果我们就 stretch to the limit，就说我们虽然钱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就假设我们有钱了，就出多少，出50万。结果那个要卖那个教堂，当然这钱差太多了。No，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就没办法了，我们就继续在那个老的地方，很委屈的在那里啊，在那里聚会。哎，过了一个月，那个教会又回来了，他说我们可以降价，降到多少呢？降到80万。80万还是太多了，80万仍然没有办法。后来再negotiate一下子，又掉了几万块，大概是75还是多少钱啊？就是讲定，就那个价钱。我们没有钱了，因为学生教会怎么有那么多钱呢？那个时候，我们几位这个教会里面的几位代理还是当工人，把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我们的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到了，我们都是弹圆规的祭司啊。你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更大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我们要凭着信心往前走。我们说阿门，好，我们就大家同心合意的决定，我们就开始祷告啊，自己奉献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就跟我们说，他说这些抬约柜的祭司是水没有干就已经踩到约旦河去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们。也要同样做这件事情。我们先把钱拿出来，你能够拿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把这个钱先摆在台面上，做起带头工作用。因为我们这些人需要，第一个事情先进约来，我们就这样做，对吧？然后在教会里面宣布的时候，我那时候非常感动了。有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个。读本科的一个女生，她问我，她说张老，我们什么时候要这个签约哈，就是要给钱。我说大概还有5个多月吧啊。她说好，我多打一个工，我要把赚的钱全部贡献给买教堂。我说你多打一个工是什么意思啊？她说意思是说我礼拜六、礼拜天除了到教会来。聚会以外，剩下的时间我都要打工，那这样我可以多打工，多赚点钱。我说你要赚多少钱？我估计我要需要赚2000块。啊，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2000块对这个姐妹来讲，她是靠打工过日子，交学费，是很大的一笔钱。就这样子，我们就开始这个向弟兄姐妹们说，我们要过约旦河。好，这个。那个时候啊，我们母堂有一个长老，他中风了，所以视频跟我就到医院里去看他。我们一到医院里去的时候，进他的房间，我就发现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从加州来的，我们以前没见过他，已经在房间里面。经过介绍以后就知道啊，他们是这个长老的朋友。好不容易从加州来一趟，然后呢，这个来看他老朋友生病啊。那我们这个长老一向对我们这个分堂啊，要这个买堂啊，都事情非常的关心。所以呢，我就站在他的床边，就跟他讲啊，现在呢有一个这个机会，我们现在真的要筹款，要的钱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筹到的钱。哎，我就发现。这个加州的这个弟兄，抽着头在旁边听。我们告辞出到走廊上面去，那个这个加州的弟兄还有啥？因为我们一大堆这些我们这个分堂要买堂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哎，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一个电邮，这个电邮啊是我们母堂的牧师转过来的，就从这个加州的这个弟兄，因为他没有我自己的电邮地址，所以呢他说。他说啊，我大概在2个月、3个月以前，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讲，匹兹堡有一个学生教会，像讲中国话、普通话学生传福音，你要奉献钱给他。哎，他心想，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教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呢？哎，大概不是真正的感动，然后他就忘掉，就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以后，他来匹兹堡。他为什么来匹兹堡？因为他有2个儿子念这个卡内基美隆大学，对， 他那个英美容大，他那两个儿子不到我们教会，他们是讲英文的，是到我们母堂去，所以他从来没有在过我们的教会。但是听说我们这是一个教会，是专门做讲普通话的这些学生的工作的，他非常感动，所以呢，他就说，他说今天我在来我看我的那个老朋友，他中风生病，没想到上帝让你和你的父母能够也能够到这个病房里面，而且你们讲的不是别的，就是你们这个学生教会需要钱，要买它，我就知道上帝再一次提醒我要做这个奉献。哥，请问你们银行的账号是什么？那我回一个电给他，把银行账号告诉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要问啊。那么我心想，大概有几千美金吧。结果钱送过来有10万，10万美金。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我们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他不想让知道他做了这样的奉献。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宣布了，有一个10万美金这样过来。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是东北，大声的叫：“哇，天上掉馅饼了！啊，真是天上掉馅饼！”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祭司们凭着信心，先下约旦，奇迹就出现，就发生了，这个水就变成雷了，水要干了，我们可以攻约旦河了。我们信心非常，哎，充满了感恩。那段时间真是充满了感恩。后来那个要签约、要交钱的时候到了，我刚好要出去啊出差。我走之前，我就问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司库的姐妹，我说还差多少钱？她说大概还差10万。哇，我说这怎么办？因为马上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要签约了，那我就跟士兵祷告了以后，我就给我们的司库一张空白的支票，我签了名，没有写多少的钱，我就跟我们司库里面说，你就看着办吧啊，缺多少你就把它写上去，然后呢，就我们把这个汤进来再说。至于我这张空白支票以后要怎么办？是借给教会呢，还是我再奉献给教会？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好了，我出差回来了以后啊，这个教堂已经买下来了，对。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司库姐妹，我说你要告诉我这个钱到底多少是多少，我需要知道。哎，他说长老，我到处来找你啊，这是你的支票，还给你是吗？完全没用啊。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啊？他说我们最后一个礼拜啊，最后一周啊，收到13万的奉献，就是13万的奉献里面又有3万块钱是加上那个地方奉献，所以他前后奉献了13万，所以完全足够，因为还差10万，最后呢，签约里头还剩3万，剩三万，感谢主，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些要整修的东西，刚好。全部就买下来，哎呀，真是一个经历的神迹啊！真是神迹，在我们这一个穷的不得了的一个学生教会，居然能够买下这样的教会，哎，这个就是匹兹堡华人教会奥克兰堂，英文名字叫 Oakland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也是一个团契堂。好，所以那么我们再看啊，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对，然后约旦河水又回来了，看起来这神迹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返回原来的样子。那么我们印度王的教会买汤以后，又回到一个穷学生教会，我们仍然是做什么事都没钱。上帝也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啊！这个没有说我们这个教会以后哦，对不起，就变成一个很有钱的教会。 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以色列男丁受割礼。好了，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啊，就已经离这个约呃这个这个耶利哥城很近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的神要约书亚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怎么呢？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哇，怎么回事呢？原因是因为这些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全部都死在旷野，所以现在要进迦南地是他们的儿子女儿。这些人呢没有受过割礼，现在要进迦南了，是件大事，所以呢一定要给他们行割礼。所以约书亚制造了火石刀，在除鼻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人都是一些人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人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人都没有受割礼，所以呢，这些人没有受过割礼，现在要进迦南要受割礼。好了，国民都受完割礼，就住在自己的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啊，我心想啊，这个哦，对，我们把这段念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滚的意思哈。直到今日，我心想啊，这个第一，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要受割礼，男丁非常多，这个不是一件这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啊。然后呢，第二。这些男丁已经长大了，这些原来犹太人受割礼，是小 baby 的时候第八天受割礼。这个有人算过，第八天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啊，神小 baby 的神经还没有完全长起来，就那个时候割得不痛。然后呢，为什么不生下来就割呢？原因是生下来的时候可能那个凝血的因子啊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等八天以后，有凝血的因子了，所以说很快这个血就会凝固，就挺好。那时候最好的时间。但是这些要受割礼都是成人了，好痛啊！而且说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这些人受到埃及人不洁的影响，他比如说拜祭母啊，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虽然非常的匆忙，但是呢，神却恩待这些埃及人，恩待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旁边的这些邻居的埃及人，给他们很多的好东西，包括金子，所以他们那一下发了一笔财啊，带了很多的金子走了。这个没想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当摩西到了那个山上里去接受十诫的时候。这些左等右等，摩西不下来，他们就用这个金子做了一个金牛肚来代替金子。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会受埃及的影响。所以所谓的埃及的羞辱，就是呢，埃及人他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这些以色列人就吸收了这个不好的文化啊，做了这些事情。那么。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可憎之物，不要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啊。肯定埃及的文化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不受啊神的喜悦的，这些东西都要除掉。好，所以分别为圣的子民呢，才能进入那应许之地。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啊，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一次，这个上帝告诉这个亚伯兰、亚伯拉罕说：“这个迦南这块地啊是要给你的。”然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又重新说：“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到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的地方。所以屡次的告诉他， 迦南这块地方是要给你们的，是应许之地。进入应许地何等神圣的事！告别现行各地啊，分别为圣，才有资格进去。那摩西都没有进去了。摩西在带了大批的人马，快要进迦南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在那个山，那个尼泊山，遥望迦南，但他自己却不能进去。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摩西犯了一个我们看起来真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什么呢？摩西曾经两次带了大部分的人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在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去求上帝，上帝说：“你用你的杖击打那个磐石，那水就会从磐石里面出来。”哎，果然他击打，那水就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的经验啊。对，到了第二次，第二次是很多年以后，又是要快要进迦南的时候，他又没有水喝。就他又去问上帝，上帝说：“你吩咐那个磐石，磐石就是有水出来。”因为他第一次用杖去击打磐石，这第二次呢，他想都没有想就去击打磐石，果然水出来了。但是上帝也告诉他：“我跟你讲的是吩咐那个磐石出去，没有告诉你要击打。”哇！我心想，这么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个都是让这个水里面出，石头里面出水嘛，对不对？到底是用吩咐呢，还是击打？好像这个区别不大，这样去犯罪啊！后来我得到新约圣经的告诉我们，他那个磐石啊，预表基督，打那个磐石，意思说基督要受苦，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就我们舍命流血受了苦，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这种生命的水能够喝下去。而且，耶稣基督受苦在十字架上面受苦是一次，只有一次，不能够有第二次。所以第二次再用这个杖去打那个磐石，这个就违规了。哇，就这么一点呀、啊！可怜的摩西。摩西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站在那里看见家人，却不得进入，他就死在尼泊山。你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就是做神的仆人，要仔细的要领受神的命令，不能够打折扣，就一点点不一样都不可以。好，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当我们受的洗的受受浸的时候，就是出埃及，因为旧事已过，在基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就开始呢，经过在旷野这个神圣的殿，我们凌晨呢起起伏伏，像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走过这一生。好了，终于啊。我们到了人生的尽头，要进入住房，就是要进迦南地。进迦南的时候到了，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心想，主感动的不是借我要感动你们，因为你们呢，见主的时间还早，但我呢，大概不会太久了。我这一生，我。37岁信耶稣，现在已经过了40多年，真的是凌晨七起伏伏。现在到了进迦南的时候，也需要让埃及的羞辱从我身上滚出去。我们有资格吗？我最近给一位重病姐妹做摩友祷告。这位姐妹，我们当中很多人知道她是谁，我并就不讲她的名字，她是个胰腺癌。诸位知道胰腺癌是致命的啊，所以她在世上的时间当然不会太多了。所以我们有感动，而且给她做摩友祷告，我跟你一起去的。这瓶橄榄油啊，我们是在到以色列 去的时候买的，特别冷。然后圣经的教训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有病的，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主，主必听他的，叫他起来。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真的，真的。啊，最后这句话特别重要：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对吧？圣经上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吗？我虽然是教会的长老，也不是艺人，所以，我那天去医院咨询一个家里头认罪悔改啊，唯有我自己先认罪悔改，靠着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我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是一个艺人，才有资格去给人家摩人祷告。我后来我一想。我也是带给姐妹行心里的割礼，出去埃及的时候，因为她要进迦南。上帝的吩咐是在进迦南时要出去埃及的受礼，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孽，洁净自己，预备进天堂迦南。这句话我们已经看过。这个犄角那个地方，名叫犄角，就是鬼的意思。魔鬼把羞辱在我们这么多年，释放了这个生命，把羞辱慢慢的加上，像一块大石头把我们压住。耶和华神要把这块大石头毁去，这个就是割礼的意义啊。好。神用十字架亲身担当了羞辱的代价，所有的喜都压在他身上。你知道这个割礼是一个象征，是个仪式而已。但是真正的我们所犯的罪，埃及的羞辱这些代价，事实上是由我们的耶稣基督在2000年的十字架上面都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把所有的。小小的石头，所有的埃及的生命，全部担在他身上，上了十字架，就付了代价。所以，耶稣把以色列人，今天的我们的羞辱都滚出去了，因为他自己承担了我们自己所有的罪。我心想，那个病房，那天我在给他做摩油祷告的时候，那病房就成了犄角。这个分别为圣的，可是我转念一想，哎呀，那我就不是我耶稣亚了，因为我在给我的姐妹做心里面的割礼啊，我怎么有资格当耶稣亚？我回来以后，我心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凛然啊，觉得我是不是有够资格做这样的事情？没配当耶稣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受割礼的是要受伤的，马上大的征战就要来了。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这些要上战场打仗的？因为割礼只有男人才受割礼啊，女人没有。现在上场打仗的人让他们受伤，这是很奇怪的。然后呢，还特别用那个钝的火石刀行割礼。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刀啊，用真正的刀，金属的还利的，那不是啊，是用火石刀，挺钝的，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麻药，你是应该是非常痛的，恢复的也很慢，这样的病人打仗。为什么早点行割礼？为什么马上就要进打耶利哥了？这是行割礼，上帝故意的制造一批的伤兵。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信靠神，特别在这些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神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就是这些还痛的伤兵也能打进耶利哥。你看到这个上帝 是让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能够打赢进了耶利哥，完全不是靠你自己，我故意让你们受伤。谁能够用受伤呢？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宝贝很神的灵啊！”他说：“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像一个瓦器一样。”我心想啊，我们这些众多的瓦器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你碰我，我碰你，迟早都会碰坏的，都会受伤的。在这边，我们这边受伤了，神要用我们，因为当神的灵放到这个受伤的破碎的这个瓦器里面的时候，他就让这个瓦器仍然能够承受生命的活水啊，能够医治别人。这破碎的瓦罐也能盛满生命的活水，医治别人。问题是，你受伤了吗？这个问题在。TCCF 来讲的话，但答案是是的。我们就是因为受了伤害，有今天的 TCCF。如果我们都没有受伤，大概不会有这个状况，对不对？我们都受了伤，但是神需要使用这些伤兵。神当初怎么样能够使用那些受的割礼那些伤兵，今天他照样。要使用我们这些商品，怎么用？这说得很清楚。他说：“这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这些瓦器，破碎的瓦器，一定要有神的灵同在，才能用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福音大会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姐妹。”他作为讲员，他跟我们讲，他基本上介绍他的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God Can Use Cracked Pots》，瓦罐，破碎的瓦罐，pots，这句话就是出于我们的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位姐妹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苦难，她生病，然后她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他说：“我是非常破碎的，但是因为有这句话，我说主啊，请你这个宝贝能够进到我这个瓦罐，让我这个瓦罐里面也能够盛满生命的果实。”而且这位姐妹说：“她说我惊讶的发现，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就来医治我。”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伤兵，但当我们靠着主，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这些瓦器、破碎的瓦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可以去医治别人，自己同时自己得到医治。上个礼拜，天父长老都讲到，非常感动我，我们就是伤兵。都受伤了，怎么样子能够还能够为神所用？好，最后呢，我们要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了，经文这样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这里说靠近，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靠近，基本上呢就在耶利哥城墙旁边。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了刀，对面站立。耶稣要到他那，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要就匍匐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要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啊，就照了鞋。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刚刚说过，基本上就在他身上旁边啊。耶利哥的城墙又高又厚，圣经虽然没有记载它多高多厚，但是老的耶利哥现在是一片古迹啊，就废墟啊，有人去挖掘，结果发现它的城墙的那个底下那个 foundation 还在那里，哇！看到他用的砖头、用的石头怎么样砌了，就可以想象到那个城墙是有多高、有多厚，非常坚固的一个城墙。约书亚大概在嘀咕啊，怎么能攻进这个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拿刀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耶稣两个时候已经85岁，还是非常的警觉啊！而且那个人手上拿的刀是已经出鞘的刀，所以他非常警觉，要问那个人。结果呢，那个人回答是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个人正面的回答耶稣两个问题。我既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我来呢是要当你军队的元帅。哇！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啊，一定心里面嘀咕啊，这个元帅不是我吗？我带领这些这么多的军队要打进来，当然我是元帅，怎么你说你要当元帅？而且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想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问题是，约书亚愿不愿意把这个统帅权交给他？约书亚顿时醒悟啊，这个人是个天使，代表神来跟他说话。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上，地在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愿意交权。上帝在耶利哥城旁边向约书亚显现，在一个又大又难的问题面前，没有给约书亚直接解决问题，他要求约书亚先把他的统帅权交出来。只要求约书亚全然的顺服，约书亚顺服了，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带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教训。你现在经历困难吗？你如果现在经历困难，你恐怕已经向上帝这条求了多少遍，困难仍然在。但是上帝对约书亚的要求是：你先交权，你把你人生的主权先交出来。你知道这个交权这件事情啊，好像很容易啊。哎呀，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你知道，你把人生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想啊，哎，我交出来了，那你现在就解决我的困难。照着我的心意，我的方法，我想要成就的方法来解决我的困难。但是你想到没有？假如你把权交出来的话，上帝不见得照你的方法来解决你的困难，他可能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安排。你愿意顺服吗？你假如真正交权的话，你就应该顺服，不管上帝引导你来走哪条路，你都要顺服的。在很多年前，海淀北京的海淀区有很多的著名的大学，每个大学里面都有团契。到了6月份的时候，有毕业生退学会，Graduating Senior，这人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在进到会场之前，就招待每人。发一张纸条， 给他一支小铅笔，经常会打就发现这讲台上面有两个水桶，水桶旁边有蜡烛，有一点后来讲员就讲了，讲员的气质非常简单。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刚才我们唱诗歌里面念了这段经文，意思是说，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感谢，该死的应该是我们，结果神替我们死了，这是十字架的恩。但你不要忘记，神不但替你死，他要替你活啊！你生命的主权要交给神啊！这个讲员就跟这些毕业生讲，说你们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你们心里面一定有希望上帝来成全你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当然这些北大清华的都是拿了哈佛的全奖啊，要到哈佛去念博士啊，什么等等的。他说现在好不好？你们把上帝。你最希望上帝成全你的那件事，写在你的小纸条上面。然后呢，大家祷告，你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最希望上帝成全你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不是你自己，完全交在神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到前面来，就讲员就把蜡烛点了，他说你把你那个纸条。在蜡烛上烧走了，然后丢在水里。哇，全场一片死寂啊，没一个人往上前面走。然后讲员说：“我们大家跪下来，把大家跪下来，我继续祷告。”然后就听到了哭的声音。一位姐妹，她后来写这个，她说：“我最希望神给我做的事情，是我现在要结婚了。”我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那么，假如把这个纸条烧在这个蜡烛上面，丢到水桶里，难道这个事情就不成就了吗？哭啊哭啊！这时候感人就说了，他说你想成就的事情，也可能是上帝给你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必定祝福你。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仍然愿意顺服吗？他就对那些清华北大的学生讲：“那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你出人头地，你将来到了哈佛去，全世界最好的人都在那里，你不见得读得下去啊。假如神给你的安排。”只不是要你在哈佛拿 PhD，那你愿意顺服吗？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同学们带着眼泪啊，陆陆续续的上来把纸条烧了，回到座位那里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后来写这个文章的这位姐妹。他说：“我这一生是自己第一次做这种事，把生命的主权，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统帅权交出来，你愿意吗？”上帝也要做我们的元帅，他不强迫你，跟他当初没有强迫。约书亚一样，他只是问约书亚：“你愿意这样做吗？”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下面呢，约书亚全然顺服交权以后，神的命令就来了。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啊，我们不再读了。那么果然，就攻下强大的邻国。这个攻下邻国根本不是用刀。绕城七次，最后一天的事，然后大声喊，城墙就塌了，不是用军事的力量，完全是因为 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约书亚，当他把他主权交出来，神就再来。好，今天的信息，抬约柜的祭司凭信心脚先入水，约旦河水才干。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当中做祭司的，你们当中抬约柜的，你愿意跟路加里做庄，愿意靠着你的运气，你的信心，我愿意先下手。而且要站在河的当中，一直等到你事情成就了以后，我最后一个上。祭司最先进入，最后出来，你愿意吗？然后上帝要以色列人先受割礼洁净了再进迦南。上帝的应许是真真实实的。我们一定要进迦南。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把安息的羞辱先从我们身上褪去？我们的脚在哪？而且上帝可以使用上帝，在困难之前，上帝要我们全然顺服。因为我们的上帝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些都是信心的功课啊。因着信，抬约柜的祭司最先踏入泛滥的约旦河，最后上来。因着信，以色列人受割礼，相信神可以用上帝。因着信，约书亚交出兵权。因着信，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里，城墙就倒塌了。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还有许多因着信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你愿意学习他们的榜样吗？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福音大会，一个讲员，那个时候刚好是伊拉克也打仗了，美国人打赢了，但是伊拉克那个地方仍然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啊。这讲员就呼召，他说我要去伊拉克传福音。你们当中有什么人愿意跟我一起去伊拉克的？往前面走。哎，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就很惊讶的看到好多人往前面走啊！这个讲员也吓一跳，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然后他就转了，你们不要开玩笑啊！你们会死呀！是啊，他是香港来的，你们会死啊！我看到一位弟兄走到一半，听到牧师讲：“你会吸啊？”他犹豫了一下，继续往前走。人们会场里面充满了神的力量，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这些人把他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了。到最后呢？你看到这个时候，约书亚已经说：“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因为约书亚一旦交权出来以后，你不在地上下拜，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吩咐我，意思他交权。一交权以后，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别人，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你看这最后这句话，约书亚直接称呼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要会召唤奇妙。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当我们把主权交给耶和华，那个地方就是圣。耶稣要说，上帝要耶稣要呼求，你们愿意交权吗？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希望你现在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你跟主讲，你说主啊，谢谢你今天在跟我说话，我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 做跟约书亚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不是来求上帝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一定会解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先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你如果愿意的话，心里面的鞋子就脱下来。我不要求大家真正的脱鞋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聚会，真正的脱鞋，哎呀，那个教堂里面味道不好闻。但是我心里面的，我们心里面的心要脱下来。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圣人。今天在这个教堂，这个礼堂，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元帅，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您用这段信息进行对我们说话，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我们虽然以前受过伤，但我们知道，当有这个宝贝摆在我们这些受伤的瓦器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使用我们去祝福别人，传福音，让许许多多的在西山老区的华人能够蒙福。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